皇帝是少典的儿子，姓公孙，名叫轩辕。他生下来就很有灵性，出生不久就能说话，幼年时聪明机敏，长大后诚实勤奋，成年以后见识广博，通晓天下大事。轩辕时代，神农氏的后代已经衰败，各诸侯互相攻战，残害百姓，而神农氏没有力量征讨他们。于是轩辕就操练士兵，用来征讨那些不来朝贡的诸侯，各诸侯都来归顺。而蚩尤最为残暴，没有谁能征讨他。炎帝想侵犯欺凌诸侯，诸侯都来归附轩辕。于是轩辕就修行德业，整顿军队，研究五行之气，种植五谷，安抚百姓，丈量四方土地，训练熊、皮、皮、修、出、虎等猛兽，跟炎帝在阪圈的郊野交战。经过三次交战，然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。蚩尤发动叛乱，不听从皇帝的命令，于是皇帝就征调诸侯的军队，跟蚩尤在涿鹿的郊野交战，就擒获并杀死了蚩尤。这样诸侯都尊奉轩辕做天子，取代了神农氏，这就是皇帝。天下有不归顺的，皇帝就前去征讨，平定一个地方之后就离开，一路上劈山开道，从来没有安宁的居住过。皇帝往东到达过大海，登过完山和泰山，往西到达过崆峒，登过鸡头山，往南到达过长江，登过熊山、香山，往北驱逐了昏州部族，在釜山与诸侯合宴了福气，就在涿鹿山的山脚下建起了都邑。皇帝迁徙往来，没有固定的住处，用军队来环绕护卫，百官都用云来命名，军队号称云师。他设置了左右大监，负责监察各诸侯国，各诸侯国都和睦相处，因此对鬼神山川的祭祀丰善，皇帝时举行的最多。皇帝获得了宝鼎，推算日辰历数，他任用丰厚、立木、长仙、大红来治理民众。他顺应天地的法则，阴阳的占卜，死生的道理，存亡的规律。他按照季节播种白骨草木，驯化鸟兽昆虫，广泛的研究日月星辰的运行以及水波土石金玉的性能，勤勉的用心思考，用耳倾听，用眼观察，有节制的使用水、火、木材和财物。因为有土德的祥瑞，所以号称皇帝。皇帝有25个儿子，其中得到姓氏的有14个。皇帝居住在轩辕之丘，娶了西陵国的女子，这就是雷祖。雷祖是皇帝的正妃，生了两个儿子，他们的后代都曾拥有天下，一个叫玄霄，也就是青阳，青阳降居在江水，另一个叫昌邑，降居在弱水。昌邑娶了蜀山氏的女子，叫昌蒲，生了高阳，高阳有圣人的品德。皇帝逝世后埋葬在乔山，他的孙子也就是昌邑的儿子高阳即位，这就是帝颛顼。帝颛顼高阳是皇帝的孙子，昌邑的儿子，他沉静稳重而有智谋，通达而明晓事理。他养育各种财物来利用土地，按照季节形式来效法上天，依据鬼神的意志来制定礼仪，调理五行之气来教化民众，虔诚的祭祀。他往北到达过幽灵，往南到达过交趾，往西到达过流沙，往东到达过盘木。各种动物植物，大大小小的神灵，凡是日月所照临的地方，没有不归附他的。帝颛顼生了个儿子叫穷禅。颛顼逝世后，玄霄的孙子高辛即位，这就是帝喾。帝喾高辛是皇帝的曾孙。高辛的父亲叫乔吉，乔吉的父亲叫玄霄，玄霄的父亲叫皇帝。从玄霄到乔吉都没有在位，到高辛才即帝位。高辛对于颛顼来说是同族兄弟的儿子。高辛生下来就很有灵性，能说出自己的名字。他普遍的施予恩惠，却不为自己。他聪明能了解远处，明察能洞察细微。他顺应上天的意志，了解民众的急难。仁爱而有威严，宽厚而有信义，修养自身而天下归服。他收取土地上的财物而节约使用，抚育教导万民而使他们得到利益，推算日月的运行而迎送他们，明察鬼神而恭敬地侍奉他们。他的神色庄重，他的德性高尚。他行动合乎时宜，穿着如同世人。帝喾治理天下，像水灌溉大地一样公平，凡是日月所照，风雨所到的地方，没有不服从他的。帝喾娶了陈封氏的女子，生了放勋。 娶了居姿氏的女子，生了智。帝库逝世后，智接替即位。帝智即位后，没有把国家治理好，于是他的弟弟放勋即位，这就是帝尧。帝尧就是放勋，他的仁德像天一样广大，他的智慧像神一样高明。接近他就像太阳一样温暖，仰望他就像云彩一样高洁。他富有而不骄纵，尊贵而不傲慢。他戴着黄色的帽子，穿着黑色的衣服，乘坐红色的车，驾着白色的马。他能发扬光大高尚的品德，使九族亲密团结。九族和睦之后，又明确地划分百官的职责，百官各尽其职，天下万国都和谐融洽。于是尧命令西氏、和氏恭敬地顺应上天，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，慎重地交给民众农事季节。分别命令西仲住在玉仪，那个地方叫阳谷，恭敬地迎接日出，有秩序地安排东方的农事。春分日，昼夜长短相等，黄昏时鸟星出现在正南方，根据这些来确定仲春时节。这时民众分散在田野耕作，鸟兽开始交尾生育。又命令西叔住在南郊，有秩序地安排南方的农事，恭敬地迎接夏至的到来。夏至日，白昼最长，黄昏时火星出现在正南方，根据这些来确定仲夏时节。这时民众继续在田间劳作，鸟兽的羽毛变得稀疏。又命令合众住在西方，那个地方叫媚谷，恭敬地送别落日，有秩序地安排西方的农事。秋分日，昼夜长短相等，黄昏时虚星出现在正南方，根据这些来确定仲秋时节。这时民众喜悦和乐，鸟兽的羽毛重新生长。又命令何叔住在北方，那个地方叫幽都，认真安排储藏过冬的事物。冬至日，白昼最短，黄昏时卯星出现在正南方，根据这些来确定仲冬时节。这时民众都待在室内取暖，鸟兽的羽毛变得细密。一年有366天，用闰月来调整四季。尧真诚地告诫百官，各项事业都兴办起来了。尧说，谁可以顺应天时处理政事呢？放弃说，您的儿子丹朱通达聪明，他顽劣凶恶，不能用。尧又说，谁可以呢？焕都说，共工广泛地聚集民众，开展各项工作，可以用。尧说，共工花言巧语，用心邪僻，表面上恭敬，实际上连上天都敢轻慢，不能用。尧又说，哎，四月滔滔洪水漫天来，浩浩荡荡地包围了高山，淹没了丘陵，下面的民众非常忧愁，有谁能去治理洪水吗？大家都说鲧可以。尧说，鲧违背命令，毁坏同族，不能用。四月说，先试试吧，如果不行再不用。尧于是听从了四月的建议，任用了鲧。鲧治水九年，没有取得成效。四月，我在位70年了，你们谁能顺应天命接替我的地位？四月回答说，我们德行鄙陋，会玷污地位的。尧说，那就请你们普遍地推荐贵族亲戚以及疏远隐居的人。大家都对尧说，民间有一个单身汉，名叫虞舜。尧说，是的，我听说过。他这个人怎么样？四月说，他是个盲人的儿子，父亲愚顽，母亲嚣张，弟弟傲慢，他却能和睦孝顺，把家庭治理得蒸蒸日上，不至于出乱子。尧说，让我试试他吧。于是尧把两个女儿嫁给了舜，通过这两个女儿来观察他的德行。舜让两个妻子降下身份，住在归水边，遵守做媳妇的礼节。尧认为这样做很好，就让舜谨慎地宣扬五教，五教能够推行。又让舜参与百官事务，百官事务处理得很有秩序。让舜在四门接待宾客，四门的气氛肃穆，诸侯和远方宾客都恭敬。尧让舜进入山林川泽，遇到暴风雷雨，舜也不迷失方向。尧认为舜是圣明的，召见舜说，你谋划事情周到，所说的话都可以实行，已经3年了，你登上帝位吧。舜谦让，认为自己的德行还不够，心里很不愉快。正月初一，舜在文祖庙接受了尧的禅让。文祖是尧的太祖，这时帝尧已经年老，让舜代理天子之政来观察天意。舜就观察北斗七星的运行， 来叫定日月五星的方位。于是举行祭天仪式，祭祀天地四时，遥祭名山大川，遍祭各路神灵。他收集了五等诸侯的玉龟，选择吉利的月份，召见四月和各州牧首，把玉龟颁发给他们。这年二月，顺道东方巡视，到达泰山，烧柴祭天，又按等级遥祭名山大川。于是接见东方各诸侯国的军长，校正立法，统一音律和度量衡，制定了吉、凶、兵、军、家五种礼仪，规定了诸侯朝见时进献的五种玉器、三种增帛、两种活物、一种死物等礼物。至于五种玉器，礼仪结束后就归还。五月到南方巡视，八月到西方巡视，十一月到北方巡视，都像开始那样。回来后到祖庙和父庙祭祀，用一头公牛做祭品。每五年巡视一次，诸侯在四时来朝见。舜普遍地告诉他们治国之道，明确地考察他们的政绩，根据功劳赏赐车马衣服。开始划分天下为十二个州，疏浚河道，把常用的刑罚刻画在器物上，用流放来宽恕犯有五刑的罪犯，用鞭打作为官府的刑罚，用木条打作为学校的刑罚，用铜作为赎罪的罚金，因过失犯罪的就赦免，护恶不圈的就施以刑罚。谨慎啊，谨慎啊，刑罚要慎重啊。宦都推荐共工，尧说不行，但还是试用他做工师，共工果然放纵邪僻。四月推荐鲧治理洪水，尧认为不行，四月坚决请求试用，试用后没有成效，所以百姓感到不便。三苗在江淮、荆州一带多次作乱。这时舜回到京城向帝尧报告，请求把共工流放到幽灵来改变北狄的风俗，把欢都流放到崇山来改变南蛮的风俗，把三苗迁徙到三危来改变西戎的风俗，把鲧流放到羽山来改变东夷的风俗。惩处了这四个罪人，天下人都心悦诚服。尧在位七十年得到舜，又过了二十年告老，让舜代理天子之政，把舜推荐给上天。尧退位共二十八年去世，百姓非常悲哀，如同死了父母一样。三年之内，四方各地没有人奏乐，以表示对尧的悼念。尧知道儿子丹朱不成器，不能把天下交给他，于是就把天下传给了舜。把天下传给舜，那么天下人都能得到好处，只有丹朱一人不利。传给丹朱，那么天下人都会受害，只有丹朱一人得利。尧说终究不能拿天下人的苦难来使一个人得利，终于把天下传给了舜。尧去世后三年丧期结束，舜让位给丹朱，自己躲到南河的南岸。诸侯来朝见的不去丹朱那里，而去舜那里。打官司的不去丹朱那里，而去舜那里。歌颂的人不歌颂丹朱，而歌颂舜。舜说这是天意啊，然后才回到都城，登上天子之位，这就是帝舜。虞舜名叫仲华，仲华的父亲叫瞽叟，瞽叟的父亲叫乔牛，乔牛的父亲叫勾望，勾望的父亲叫靖康，靖康的父亲叫穷禅，穷禅的父亲叫帝颛顼，颛顼的父亲叫昌邑。道舜已经是第七代了，从穷禅到帝舜都是地位低微的平民。舜的父亲瞽叟是个盲人，舜的母亲死后，瞽叟又娶了妻子，生了象，象很傲慢。瞽叟喜欢后妻的儿子，常常想杀死舜，舜都逃避躲开了。遇到有小过失就接受惩罚。他恭顺的是奉父亲、后母和弟弟，一天比一天忠诚谨慎，没有丝毫懈怠。舜是冀州人，舜在骊山耕种，在雷泽捕鱼，在黄河边制作陶器，在寿丘制作各种器具，在阜下经商。舜的父亲瞽叟愚顽，母亲嚣张，弟弟像傲慢，都想杀死舜。舜却恭顺的行事，不失为子之道，对弟弟慈爱。他们想杀他，却找不到机会。如果有事找他，他总在身边。舜二十岁时因为孝顺出了名。三十岁时，帝尧询问可以任用的人，四月都推荐于舜，说可以。于是尧就把两个女儿嫁给他，来观察他怎样治家。又派九个儿子和他相处，来观察他怎样处事。舜住在归水边，在家中的行为更加谨慎。尧的两个女儿不敢因为自己出身高贵而傲慢地对待舜的亲戚，很遵守做媳妇的礼节。尧的九个儿子也更加忠厚。 顺在骊山耕种，骊山的人都互相谦让田界，在雷泽捕鱼，雷泽的人都互相谦让居住的地方。在黄河边制作陶器，黄河边出产的陶器没有粗制滥造的。一年之后，他住的地方成了村落，两年成了城镇，三年成了都城。姚于是赐给顺细葛布衣服和琴，为他建造仓库，还给他牛羊。瞽叟还是想杀死他，让顺爬上仓库的屋顶去涂泥，瞽叟从下面放火焚烧仓库，顺就用两个斗笠护住自己跳下来逃走了，没有死。后来瞽叟又让顺去挖井，顺挖井时在井壁上挖了一个暗道通到外面。顺下到井底深处后，瞽叟和象一起往井里填土，把井填实了，顺从暗道出来逃走了。瞽叟和象很高兴，以为顺已经死了。象说，这个主意是我出的。象和父母分顺的财产，于是说，顺的妻子、尧的两个女儿还有琴我拿走了，牛羊和仓库给父母。象就住到顺的宫室里，弹着顺的琴。顺去看他，象惊愕得很不高兴，说，我正在想念你，心里很郁闷。顺说，是啊，你真是个好弟弟。顺仍然像以前一样侍奉父母，爱护弟弟，而且更加谨慎。于是尧就试用舜，让他推行五教，管理百官，舜都做得很好。从前高阳氏有八个有才德的儿子，世人受其恩惠，称他们为八凯。高辛氏也有八个有才德的儿子，世人称他们为八元。这十六个家族世代传承美德，没有辱没他们的名声。到了尧的时候，尧未能任用他们，舜举用了八凯，让他们主管土地事务，处理各种政务，没有一件不是安排的井井有条。又举用了八元，让他们向四方推行五种教化，使得父亲讲道义，母亲慈爱，兄长友善，弟弟恭敬，子女孝顺，国内太平，境外安定。从前帝弘氏有个不成器的儿子，掩盖道义，包庇奸贼，喜欢做凶恶的事，天下人称他为混沌。少昊氏有个不成器的儿子，毁弃诚信，厌恶忠直，粉饰邪恶的言论，天下人称他为穷奇。颛顼氏有个不成器的儿子，不可教导，不懂好话，天下人称他为陶物。这三个家族世代都为他们忧虑。到了尧的时候，尧未能除掉他们。晋云氏有个不成器的儿子，贪图吃喝，贪求财物，天下人称他为饕餮。天下人都厌恶他，把他与上述三兄并列。顺在四门接待宾客时，便流放了这四个凶恶的家族，把他们迁到四方边远之地，用来抵御妖魔鬼怪。于是四门畅通，都说没有凶恶的人了。顺进入山林原野，遇到狂风雷雨也不迷失方向。尧于是知道顺足以托付天下。尧年老后，让顺代理天子政务，巡视各地。顺被举用处理政事二十年，尧才让他代理政事。代理政事八年后，尧去世。三年丧期结束，舜让位给丹朱，但天下人都归向舜。而禹、高尧、契、后稷、伯夷、夔、龙、坠、翼、彭祖这些人从尧的时候就被举用，却没有分封职务。于是舜来到文祖庙，与四月商议，打开四门，畅通四方见闻，命令十二州牧讨论帝王德性，推行厚德，远离奸佞之人，这样蛮夷就会顺从归服。顺对四月说，有谁能奋发努力光大尧的事业，就让他担任官职辅佐政事。四月都说，伯禹担任司空可以光大尧的功业。禹，你负责平定水土，要努力做好啊。禹跪拜叩头，推让给稷、契和高尧。顺说，就这样吧，你去上任吧。顺说，契，百姓开始挨饿，你担任后稷，教百姓播种各种谷物。舜说，契，百姓不和睦，五伦不顺，你担任司徒，恭敬地推行五教，要以宽厚为本。舜说，高尧、蛮夷侵扰华夏，盗贼作乱，你担任法官，五行各有适用的刑罚，五种刑罚分别处决于三处，五种流放各有规定，五种流放分别安置在三类地方，只有明察才能使人信服。舜说，谁能管理我的各种工匠？大家都说垂可以，于是任命垂为共工。舜说， 谁能管理我的山林草木鸟兽？大家都说亦可以，于是任命亦为镇舆，亦跪拜叩头，退让给朱虎、熊皮等大臣。舜说：“去吧，你们配合得好。”于是让朱虎、熊皮做义的助手。舜说：“四月有谁能主持我的三礼？”大家都说：“伯夷可以。”舜说：“伯夷，任命你为至宗，早晚都要恭敬、正直而清明。”伯夷推让给魁、龙，任命魁为典乐，教导贵族子弟要正直而温和，宽厚而严肃，刚强而不暴虐，简约而不傲慢。诗表达心意，歌言长诗的语言声音依据歌咏、律吕调和声音，八种乐音能够和谐，不互相干扰，神与人因此和乐。我敲击石磬，各种野兽都跟着起舞。舜说：“我厌恶谗言和伪善，他们惊扰我的民众，任命你为纳言，早晚传达我的命令，一定要诚信。”舜说：“你们22个人要恭敬啊，要顺应天时辅佐政事。每3年考核一次政绩，3次考核后决定升降，远近各项事业都兴盛起来。”又分别处理了3苗的问题。这22个人都成就了他们的功业，高尧担任大礼，执法公平，百姓都信服他，断案真实。伯夷主持礼仪，上下都谦让。垂主管工匠，各种工匠都做出成绩。义主管山泽，山林湖泽得到开发。契主管农业，各种谷物按时茂盛。契主管教化，百姓倾慕和睦。龙主管接待宾客，远方的人前来归附。12州牧施行教化，9州之内没有人敢违抗。其中禹的功劳最大，他开通9座大山，疏通9个湖泽，疏导9条大河，划定9州，各地按照职责进贡，没有不合规矩的。疆域方圆5000里，直到最边远的地区。南方安抚交趾，北发，西方安抚西戎、西支、渠搜、堤、羌，北方安抚山戎、发、西慎，东方安抚长、鸟夷，四海之内都感戴帝舜的功德。于是禹创作了《9招》乐曲，招来珍奇异物，凤凰飞来起舞。天下的清明德政都是从禹帝开始的。舜20岁时以孝顺闻名，30岁时尧举用他，50岁时代理天子政务，58岁时尧去世，61岁时接替尧登上帝位。登上帝位39年，到南方巡视，在苍梧的郊野去世，葬在江南的九夷山，这就是陵陵。舜登上帝位后，车上插着天子的旗帜，去朝见父亲瞽叟，态度恭敬谨慎，完全遵循做儿子的礼节。封弟弟相为诸侯。舜的儿子商俊也不成器，舜于是预先向上天推荐禹。17年后舜去世。3年丧期结束，禹也像舜让位给尧的儿子那样让位给舜的儿子。诸侯都归附禹，然后禹登上了天子之位。尧的儿子丹朱、舜的儿子商俊都拥有封地，用来供奉祖先的祭祀。他们穿着自己的服饰，礼乐也按照自己的制度。以宾客的身份朝见天子，天子不把他们当臣下看待，表示不敢专有天下。从皇帝到舜、禹都是同姓，但国号不同，以此来彰显各自的德行。所以皇帝号有熊，帝颛顼号高阳，帝喾号高辛，帝尧号陶唐，帝舜号有余。帝禹号夏后，另立姓氏，姓四氏。契是商朝的始祖，姓子氏。契是周朝的始祖，姓姬氏。太史公说，学者们大多称述武帝，但年代已经很久远了。然而尚书只记载尧以来的事迹，而诸子百家谈论皇帝，他们的文字并不典雅规范，士大夫们也难以说清楚。孔子传述的宰予问武帝德和帝系性，儒生们有的也不传习。我曾经西到崆峒山，北过涿鹿，东到海边，南渡长江淮河，所到之处，老人们都常常称说皇帝、尧、舜的地方风俗教化本来就有不同，总之不背离古文记载的接近真实。我看春秋、国语，他们阐发武帝德、帝系性的内容已经很清楚了，只是没有深入考察，但他们所呈现的内容都不是虚妄的。典籍缺失已经很久了，那些散佚的内容常常在其他著作中出现。不是好学深思、心中领会奇异的人，本来就难以对见识浅薄、孤陋寡闻的人说清楚。 我把这些材料综合编排，选择其中最为典雅可信的，所以写成本纪作为全书的第一篇。